请问您小心翼翼这四个字语出何点，从哪里来的？上文是什么？下文又是什么？到节目快完的时候，我会把答案公布给您，请您耐心的听。如果我们真是挪亚的子孙，在我们的古文献里面就一定会有关于挪亚以及他当时事迹的一些记录被保存下来，流传下来。这一切的记录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我们前几次所说的中国人记上帝的方法，地记，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一个上帝的地。这个地记一直传到春秋战国的时候，还在儒家的思想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礼记》里边形容这个祭上帝的大祭，说这个祭的重要性啊，大矣，治国之本不可不治，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啊，你不可以不知道。明其义者君也，你如果明白这个地祭的意义，可以做国王啊。能其事者臣也，你如果明白这个祭的做法，你可以做臣子啊。不明其义，军人不全；不能其事，为臣不全。你如果做王，却不明白这个地祭的意义，那你就算不得是一个好王。你如果做臣子，却不知道这个祭的做法，你也算不得一个好臣子。礼记里面又说，他是诸德之发也，一切的德性都是从这个祭上帝的祭而来的。礼记的话您可能不熟，但是四书论语里边这段话您要是读古书一定念过的。这是论语八喻篇里面孔老夫子的话，他说帝自既冠而王者，无不欲冠之矣。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你们在祭上帝的时候，从把酒洒在地上那个步骤开始，我就不要再看了。怎么回事呢？据说这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所说的话。前几次的节目里和您说过，照着中国的传统啊，不王不帝，除了做国家君王的人就没有资格祭上帝。古中国人谁祭谁是有一定规矩的，做儿子的才能够祭你的老子。为什么做国王的人才能祭上帝呢？因为国君在古中国被称为天子，是神派到地上来做他代表的，因此天子祭天呢，就和老百姓祭祖先一样，是不能乱来的。你若不是天子，就不能祭上帝，这就叫不王不帝。鲁国的国君不过是个诸侯，他照理说不能够来办理这个帝祭的，可是他却来祭上帝。这是第一个孔老夫子不愿意再看下去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显然在做法上也有问题。您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照着中国诗经的传统，当初后稷，也就是洪水里面的第一位农夫，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挪亚，他是怎么样来祭上帝的？在那里面并没有一个洒酒的规矩啊，这些人却把酒洒在地上，像迎神一样。因此孔老夫子就说他不愿意再看下去了。旁边有人看孔老夫子这么在行，这么在意，就开口问他说，那么请您告诉我这个地祭啊，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呢？孔老夫子在底下所说的一句话，我把它称为中国人的千古遗憾。子曰，不知也。孔老夫子的意思是说，我虽然知道他们做的不对，可是你要是要问我这个祭上帝的地祭究竟是什么意义，对不起，连我也不知道。知其说者，知于天下也，其如视诸斯乎，止其长。我想不想知道呢？我当然想知道，因为我如果能够明白这个祭上帝的祭 到底是什么意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做法？那么像治理天下这么难的事情啊，也就像把我的手掌翻过来给自己看一看那么容易了。听众朋友，为什么我把这一句感叹称为中国人的千古遗憾？那实在是因为从挪亚的子孙向四方分散，包括中国人的祖先迁到中原，一直传到孔子，这2000年的时间呢，古中国人都在接续着传统，用人养的羔羊来侍奉上帝。但是就连孔子这样的大儒，这个最尊重礼数的中国学者，虽然知道要保存这个礼仪，却已经完全不明白这个祭上帝的礼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一只羊杀了？为什么要烧出香味来，烧出烟来？为什么让这个烟升到天上去？其香始生，上帝居心，树无罪悔，以弃于今。为什么升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才安然悦纳，上帝才说从此以后老百姓不用为自己的罪懊悔。直到如今，这里边实在隐藏了神对人最重要的启示和心意，也是人寻求神与神来往的一切根基。人若离开了这个根基，人若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那么你无论费多大的功夫也找不到上帝。可是这么重大的事情，连孔老夫子这位专家都不明白，您说难道不是中国人的千古遗憾吗？当然听众朋友，在当时没有圣经，没有神进一步的启示，其实谁也不能够真正的明白。孔老夫子死了以后500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新约的圣经给了我们，那个答案才向世人启示了出来。原来一切礼仪的真意，只有在圣经里面才能够找到答案。圣经告诉我们，人一切的罪，若是不流血，就不能从神得到赦免。从亚当到挪亚，从挪亚到我们，都是一样的。若是人不带着流着血的祭物，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更不能与神和好。献血祭，一方面是叫献礼物的人良心里面得到了暂时的平安，因为那流血死去的祭牲在地位上就代替了原来该死的我。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叫人去记得自己乃是个罪人。但是严格的说起来，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的血祭，都不能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它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在旧约里边，神一再的教导以色列人，叫他们重复的去献祭，连古中国人也把这个传统传递给他们的子孙，要我们一再的献祭。那既然没有真正的功效，为什么要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不断的献祭呢？听众朋友，让我告诉您，那不单是要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更是要我们等候盼望有一个比牛羊更美的祭物来献那一次真正的献祭。那什么才是那个更美的祭物呢？其实神在后来的创世纪早就预言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在上山的过程中，他儿子就问爸爸说，看呐，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他儿子的话可是非常出名的，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听众朋友，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的老祖先照着挪亚的传统，一次一次，一代一代，用柴用火来祭祀上帝的时候，他们心里 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看呐、啊，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真正能除去我们罪孽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又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回答自己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呢？孔子死了以后500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童女所生来到世界上，施洗约翰指着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他真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神面前成为世人永远的赎罪祭。他的血可不是一般牛羊的血、啊、他的血是真正的有功效的，更美的，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真正升上去使上帝居心，上帝安然享受的，不是那个被风吹散了就没有的阴寺啊，而是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是他生命里的馨香之气蒙神悦纳，是他为你为我的罪死了，使神不再纪念我们心里一切的罪与恶念。也只有借着他，人才能真正的像我们诗经里所说的，恕无罪悔，老百姓不用再为自己的罪懊悔，并且那不是以弃于今，而是直到永远。听众朋友，这就是前面孔老夫子所答不出来那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的千古遗憾。盼望今天的节目我们借着圣经里的话向您解明了。节目开头的时候我请您猜了一个谜，不知道您晓不晓得谜底。小心翼翼这四个字语出何典，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现在让我告诉您，这四个字是从《诗经·大明》里面出来的。他前后的话是这样说的：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我们周朝的文王，自从生下来以后，就小心谨慎的，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听众朋友，您还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吗？有一回孔子的学生想要把那个祭祀的羊给他去了，因为太浪费了。孔老夫子怎么对他说的呢？孔老夫子说，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你舍不得那头羊，我舍不得这个礼呀。我们的祖先在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尚且接续挪亚的传统，用人所养的羔羊小心翼翼地昭示上帝，历2000年传到孔老夫子仍然不敢旷废。今天的我们既然已经看见了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若是反倒不接受，您想想看，我们的祖先要怎样的责备我们呢？您愿意知道中国人从哪里来吗？您愿意在上帝面前，在圣经的面前寻一寻中国人的根吗？听众朋友啊，我盼望你能够在这个孔老夫子答不出来的问题上好好的去思想思想。有没有可能中国人其实也是挪亚的子孙，就如同圣经所记，在洪水之后语音遭到上帝的变乱，带着高度的文明从中东的两河流域，也就是从西边向东边迁徙，一直走到黄河流域。如果这个说法因为种种历史上的文献与证据让您开始觉得它不再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诗经里面看一看商朝的人和周朝的人他们自己怎么样传唱他们的来历，他们有没有说到他们的老祖先是怎么来的呢？从哪儿来的呢？ 有没有经过这样一次大搬家，来到黄河流域定居？对于那一段艰辛的历史，难道他们不会告诉自己的子子孙孙吗？《诗经》是周朝以前中国民间歌谣的总汇。如果圣经的故事是真实的，在他们迁徙的路上，很可能文字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被发展出来。因此那些被传唱下来的歌谣，往往就是最古老最珍贵的历史。手写的文献，你今天写下来，明天有另一只手替你改掉。歌谣就不同，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谣，尤其是关于老祖宗的歌谣啊，是不容易被轻易更改的。先说商朝的人，在《诗经》的最后，您可以找到商颂。商颂有一篇叫做《长发》，是商朝人传唱自己的起源。他是这样说的：睿者为商，长发其祥。这八个字是好话，讲到我们商朝人的祖先呢，是怎么样的源远流长，怎么样的英明有智慧。接着他就讲到历史事实了。商人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洪水茫茫，从洪水淹没世界的时代开始的。那时候，禹夫下土方，外大国是江。这两句话怎么解？你单看字面的意思，你能够看得很清楚。禹夫下土方，就是大禹从这个茫茫的洪水里面下了地了。但是传统的中国人因为没有圣经可以对照，所以夫下土方，外大国是江，被解释成分布安定四方，立定大国的疆界。不管是哪一种的解释，听众朋友，您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圣经创世纪119事件的影子，也就是我们从前节目里向您解释过，洪水以后挪亚的子孙出了方舟，下了地，因为语音遭到变乱，向四方分散，各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那一段历史。好，这是商颂。再稍微往前翻几页，您会看见鲁颂有一篇叫做《毕公》，这里边讲到周朝的太王开头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转禹之序，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周朝的人从哪儿来的呢？是大禹的后裔，是后稷的子孙。这个记载有两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其一，禹和稷被并排在一块儿，一个是出洪水做王的，或是掌权的，一个是洪水以后种田的。这两个身份正和圣经里挪亚的身份相吻合。还有呢，商朝的人说自己是大禹的后裔，周朝的人也说自己是大禹的后裔。如果这个出洪水的大禹就是圣经里面那一位出洪水的挪亚，那么他被尊称为商周两个民族共同的祖先，是没有可争议的一件历史事实。接下去他说，居其之阳，时时减商。什么意思呢？这个周朝的祖先呢，被称为周朝的太王这一位啊，直到他迁居到岐山的南面，才开始讨伐商朝的人。您听见了吗？这里暗暗地告诉我们，周朝的祖先是外地搬过来的。那听众朋友，您可能要问了，他们是怎么样搬到岐山的南面，又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呢？这您就得到《诗经》的另外一篇去找了。那一篇诗很有意思，题目只有一个字，叫做《绵》。他说：“绵绵瓜蝶，民之初生。”说到周朝的人呐、啊，好像那个瓜棚上结的瓜一样，绵绵不绝。自杜举妻，古公胆妇。这是一个反过来的句子，您看古公这两个字就知道了，老祖宗的意思了。胆妇 有人说就是周太王的名字，是真是假不知道，总之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字杜举妻，据说呢杜举妻都是河流的名字，从一条河迁到另一条河，最后来到七水，在今天的陕西境内，这个您应该知道。逃父逃穴，未有家室，最后四个字您听得懂，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建造家室。他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呢？逃父逃穴，挖土啊，挖洞，在洞里头住。听众朋友您要晓得啊，不要以为人家住在洞里就是没有文化，要是他是照着圣经说的从西边搬过来，那刚来到这个地方你不住洞里住哪里呢？底下他说的更清楚，古公胆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置于旗下。古公胆父，我们的老祖先呢、一大清早就骑着马顺着河边从西方开始走。水浒传里面水浒那两个字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水边河边叫做水浒，率西水浒置于旗下，从西边开始沿着河一路走过来，一直走走到岐山底下，岐山也是在今天的陕西境内。原籍江女，欲来须臾，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您看江女这两个字大概知道是西边放羊民族的女孩，要想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找到什么地方呢？周原无物，尽途如夷。他们看到岐山底下七水旁边这块后来被称为周的平原，那真是美好啊，那个地方的苦菜吃起来也是甜的。约止约食，逐事于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决定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家室了。自西除东，周原直视，那时候从西方到东方来的人都在这块平原上这样定居了下来。您说当时除了古公胆父这批人，还有别的人也和他们一起搬来吗？有的，另外有一篇叫做《公刘》的诗经，也是周朝人自己说怎么样从西边搬过来的原始。这个公刘和古公胆父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交代。但是从这篇诗里面您知道，这个姓刘的也是中国人最早的祖先之一，和古公胆父一样。他说赌公刘，赌是什么意思？又忠厚又老实的意思。我们那一位忠厚老实的刘先生，匪居匪康，乃义乃江，乃鸡乃仓，乃果侯粮，鱼堕鱼囊，司机用光，公师私章，干戈其阳，远方起行。您可能听不懂，但是您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这个被称为赌公刘的人怎么样呢？他在原来的地方啊住不下去了，就把他所有的仓库财产清理了一遍，包成大包小包，带了干粮，带了弓箭，做好了远行的准备，开始上路了。他走了多远呢？赌公刘势比百泉，瞻比浦原，他经过了上百的河流啊，最后看到了一片宽阔的平原。乃至南冈，乃构于京，京师之野，鱼食处处。他就爬到平原南边的山上去看这块地，这块地啊实在是好，于是他就决定定居下来。赌公刘，象其阴阳，观其流泉，赤田为粮，渡其夕阳。他四处的去看，他花了相当的时间来观察这一块地，看他的阳光，看他的河流，看他的平原。 兵居陨荒，冰山旁边这一块没有人又广大的地，实在是合适我们来居住的。杜公留于兵司管，设卫为乱，取利取断，渡过渭水，去拿了一些好修造房屋的石头，最后就在冰山和渭水这块地上盖起房子定居下来。刚才的古公胆父是在岐山和漆水，这个杜公留呢是冰山和渭水，这两个地方应该都是今天的关中平原一带。岐山、漆水、渭水您可能早都知道了，冰山这个字值得您学一学，因为是中国老祖先迁到黄河流域第一个定居的地方之一。这个字怎么写呢？山字里边写两只小猪，左边一只右边一只，是因为这个山里边有野猪，还是因为这个山的形状长得像两头小猪，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您应该有一个印象，我问您，当他们来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他们是不是一群有高度文明的人？是。这块地上有没有别人居住？没有。有没有提到和别人打仗的事情，需要用刀用枪把这块地抢下来？完全没有。他们可以很从容地观察测量这块地。为什么？因为洪水以后那个广大的新世界啊，还没有人居住。神借着创世纪十一章九节那个119事件，变乱了他们的语音，使他们往四方分散，各按各的方言宗族来立国。我们中国的老祖先就是这样来到了黄河流域。好了，听众朋友，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说的够多了。这是我们老祖宗自西处东，从西边到东边来所做的自我陈述。人如果对于圣经里面挪亚子孙向四方分散的这个事件没有认识，或者是不相信，那么你对于中国古代诗经里面所记载老祖先从西边骑着马沿着河一直走到周朝的平原这一些的故事啊，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么个解释法。而这些诗经里面优美的记载已经把他们迁居的情节活生活现的画在您的眼前。听众朋友啊，面对这些活生生的记录，您作何感想呢？虽然古中国人的祖先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在巴别塔事件之前就已经离开了神，但是说句公道话，我们上古文化的内涵比起许多其他的民族而言呢，你可以说有关于上帝的知识，创世纪十一章以前的典故，还有怎么献祭给上帝这一些的传统啊，我们保留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祖宗确实对于这些的传统有着一定的尊敬。无论是商汤王、周文王，他们都自称或者是被形容为侍奉上帝的人。虽然他们这样的侍奉不再能够跟圣经里的挪亚相比，因为他们还祭拜很多其他的东西，还加上许多其他的迷信，并且往往把上帝抬出来做他们某种政治军事运动的靠山。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上古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完全不敬畏上帝，那么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是什么，也就不会把上帝的名号抬出来了，对不对？何况在前几次的节目里和您讲到，那古中国人国君带着全国的百姓祭拜上帝啊，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传统又是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代一代的传递了下来。那什么时候 古中国人更进一步的离开了对神的寻求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因为那一个离开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被非常简单的回答，而且这个答案是您早就知道的，也就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兴起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大转弯。这个转弯的结果就是把神，一位能听能看鉴察人心与邦国的罪恶有位格的掌管收成赏罚的上帝，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抽象观念。当然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节目里不可能把一切有关的思想来龙去脉和您讲清楚，只能给您说一个大概，您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如果我们把春秋以前的文献翻开来，无论是书经或者诗经，那里面古中国人对于上帝的观念呢，还与挪亚有相当的接近。但是到了春秋时代，上帝这个字就已经不太出现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天这个字。上帝是人的主宰，可能被寻求，人也必须面对他。天就不太一样了，天永远是高不可攀的，它与我们这些地上渺小的生灵是没有什么个人关系的。如果我们把诸子百家学说中有关于天的观念拿起来比较一下，您很快就可以发现，在这个人文主义运动里边，对上帝的远离是带着相当速度的。让我们先从墨子讲，墨子认为天是一切的主宰，在他的思想里，天还带有相当浓厚上帝的思想。孔子呢，就比他稍微淡一点，在孔子对天的思想里面，你可以看见神的主权，比如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矣。人如果因为罪的关系得罪了老天，那么他再怎么样对他祷告都是没有用的。孔子又常常把天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可是到了儒家衣钵的传人孟子的手上，这个天就成了一种公义的道理的代名词。孟子主张去培养一个人的所谓浩然之气、正义之气，这与他对于天的观念有相当的关系。但是您可以看见，这时候的天已经与春秋之前那个能听能看的上帝有极大的差别。荀子又不一样，荀子认为天是一个自然体，我们看见的一切的现象都在这个自然规律里边。就着他的看法，孟子把天解释成义理啊、天理啊，有一点一厢情愿，天管天的，地管地的，人管人的，这是荀子的思想。到了老子的手上，那更不得了，你可以说老子是整个中国人对上帝观念盖棺论定的最后一个钉子。老子不但认为天是个自然体，他更进一步的以为那一个自然的力量不是人用任何的文字与观念所能够形容、所能够拘束的。你甚至不能说它有或者是无，因为有也好、无也好，都是人逻辑上的观念，而那一个自然呢，是大过这些观念的，它是恒久无变化的，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它，你甚至不能去捉摸它，因此他主张无为。你要是什么都不去耕动的话呢，你可能最靠近他，但是你们的关系也就只能够停在这个地方了。从哲学的道理来说，老子那个玄学实在是非常高明 又完善的一套哲学思想。但是从寻求神的观点来讲，从此以后几千年以降的中国人，甚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再也不以为上帝是一个主动向人启示的神，我们也不以为神是人可以寻求、可以接近、可以明白的。这个春秋时代中国的人文思想和后来西方的人文思想运动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因为西方的人文主义运动在开头的时候对于上帝仍然是圣经的观念，他们只是把关切对象的重心从神移到了人，但是在开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把神定义成另外一种的哲学思想，把整个上帝的人格都给架空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却不一样，中国人文主义的基础就是在重新定义上帝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在近一百年的西方哲学运动、宗教运动里面，你会看见中国的老子的思想、禅的思想逐渐逐渐的抬头，被他们所吸收。从好的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华文化被发扬光大；从坏的一方面讲呢，人一旦从他的心里把一切有关上帝的事情玄学化、理论化了之后，他就不再有心去寻求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了。